孙猴子请来观音菩萨，要不怎么都拜观音呢？大慈大悲，是救苦救难。你看孙猴请观音请了多少次了，菩萨一点没有不耐烦的时候，手提新编的竹篮在空中跟猴子说了，说这妖怪没什么了不起，是我那荷花池一只金鱼思凡变化的妖怪，今天我要把它收回去，一会儿到了的时候你尽管讨敌骂阵，我收他。遵旨。孙猴心里的高兴。到了半悬空中之后，孙猴子一个跟头跳到岸上，先回陈家庄来找猪八戒和沙僧。哥俩听说菩萨来了，非常非常高兴。陈氏老哥俩一听，谁？观音菩萨光临了，哎呦，我们要能开开眼见上一面，就死了也甘心呐。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陈家庄的男女老少几千口子都知道。单说猪八戒和沙僧陪着孙猴来到通天河岸，孙猴告诉你们俩还去讨敌骂阵，什么难听说什么，把他给演出来就算立了大功一件。
猴哥呀，我最会骂人了，那我可骂难听的了，
你随便，这就是你的本事。
好嘞。
他跟沙僧一个猛子跳进通天河，来到洞府之外是破口大骂呀，咱不必详细说了，什么难听骂什么。那灵感大王实在有点忍无可忍了，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，气死我也！大丈夫受杀而不受辱啊，骂得太难听了，我跟他们拼死一搏。抬着军器把洞口扒开，他跳出来了。猪八戒跟沙僧一看心里的喜欢，妖怪有本事跟我们到上边去，你小子有种没？
没种，
你还回去眯着。
哎，你敢吗？
拿命来。猪八戒沙僧在头前跑，灵感大王在后头追，就追到水面上，两人跳到岸上，灵感大王也上了岸了，手提军刃刚要伸手，观音在云头上看得清楚，刷一抖手，那小花篮翻着个扔下来了。观音嘴里说了一句，孽障还不老实，更待何时。灵感大王往空中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哟，倒在地上翻俩个，变成一条大金鱼，紧跟着又缩小三撅的两撅的崩撅得到竹篮里面，观音一伸手提着竹篮转身就走。正在这时老百姓就到了，观音菩萨我们想见您一面呢。岸上跪的都是人，香烟飘渺，观音一看没办法了，转回身来在空中向众人招了招手，众人欢呼啊，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呐、菩萨菩萨，你万年千载永保我们老百姓的安康啊。观音招着手之后走了。简短解说，孙猴哥仨到了洞府之中，打开石匣把唐僧救出来了。那位说石匣上不是有咒语，谁也打不开吗？可现在这灵感大王完了，所有的咒语全都失效了，因此哥仨没费吹灰之力、那就把唐僧给憋的，真是晚来一会儿唐僧活活就得闷死。出来之后高兴， 悟空，你用什么办法搭救的为师？师父，我哪有那本事？观音菩萨来了，把您给救了。
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，你是救苦救难呐！
唐僧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到了岸边，跟陈氏老哥俩相见，陈氏哥俩非要挽留不可，唐僧说什么也没答应，让他们准备船只，我们过通天河。可这正准备船呢，一件怪事出现了，从那水里头爬出来一个大乌龟，这个家伙方圆能有四丈啊，爬到岸上口吐人言，说话瓮声瓮气，
圣僧不必准备船只，我为了报恩驮你们过通天河。
哎呀，把唐僧吓了一跳，倒退了好几步。孙猴手提金箍棒就问：啊，呆，你是何方妖怪？因何口吐人言？你打算干什么？想骗住我老师，又要吃唐僧肉吗？
非也，非也。
大圣啊，我方才说了，我为了报恩呐。
哦，此话怎讲？
大圣容禀啊，通天河原属我的管辖范围，水中的洞府那就是我家。数年前灵感大王这个妖孽来了，把我赶出洞府，杀死我的弟子徒孙呐，这些年都无处安身。您看，您求观音把灵感大王收了，把他制服了，我那洞府又归还给我了。那么追其原因，不是您帮的忙吗？您不有恩于我吗？我也报仇出了气了，因此我这才来报恩，无条件的送你们师徒过通天河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不必准备船了，不必了，这大船多稳当。师傅，哎，上去吧，他驮着咱们过河。
哎呀，悟空啊，万一，您放心，他不敢，万一我一顿金箍棒我把他砸碎了，王八盖子给他敲裂了。
解释了半天，唐僧这才鼓起勇气，提着袍服战战兢兢登上大王八盖子，白龙马也牵上来了，四丈方圆呢。慢说他们师徒几个人，再增加一倍也绰绰有余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唐僧没敢骑马，牵着白龙马紧靠着身边，沙僧猪八戒一边一个，孙猴在后头护着，爷儿几个挤在一起，既挡风浪又确保平安。老百姓在岸边欢送是洒泪分别。
哟，这大乌龟拖着稳稳当当，就像在平地相视，这才来到对岸。
到了对岸得告别了，爷儿几个从盖子上下来，乌龟又说话了：
圣僧啊，我有一事相求，请您给我捎个话。
唐僧呢挺感激他，就问什么事，你说吧。
圣僧啊，我在通天河修炼已经4800多年了，我就盼望着我能变化成人形，脱胎换骨。可是时至今日，尽管我苦苦修炼，也达不到目的。恳请圣僧，到了西天见我佛如来之面，能把我这话给捎到了，请我佛慈悲降法旨，让我变化成人形，我在这听个回信儿。圣僧您看可以吗？
哦，原来如此，你尽管放心，这事儿我记住了，肯定把这个话我们捎到。
多谢多谢，
一路平安，再见再见。
他爬进水中，按下他咱不说，师徒接茬西天取经啊。他们离开通天河是九月的天气，越走越冷，越走越冷，就到了十冬腊月，又走出很长一段时间去。天寒地冻啊，爷儿几个身上的衣服单薄。哎呀，唐僧牙不骨，直打上牙膛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冻的。府中十分饥饿，可正往前走，又路过一架大山。这山是石头多，树少，再加天寒地冻，就显着光秃秃，那样凄凉，道还不好走。他们拐拐弯弯，曲曲弯弯，翻上一道山岭。唐僧骑着白龙马往对面一看，悟空、八戒，你们看看那是什么所在？猪八戒敲着脚往对面一看，师傅，好事儿，好事儿，我看清了，在山洼里头一个大宅院，哎呀，还带楼的呢。清汤瓦舍，又是大户人家，哎，今天晚上不愁有住的地方，不愁没吃的喽。这一说吃的，爷儿几个同时这心里呱呱呱呱都叫唤开了。那位说：“陈氏弟兄，不给拿了许多吃的吗？啊，路上全吃光了，那人吃马喂啊，多日子了，一粒粮食也没有了。”唐僧就说：“悟空啊，为师肚腹饥饿，咱们到头前化点斋吧。”师傅先等等，我仔细看看。孙猴瞪起火眼金睛仔细打量，哎呀，一看这所宅院阴风嗖嗖，冷气逼人，那妖气升起都多高了。师傅，此宅不可去，妖孽重重啊，我怎么看着像一所阴宅呀、啊、师傅不能上当，咱拐弯另投别处吧。猪八戒一听把嘴撅起多高了，就你能？那有钱的人家就危险呢、啊、非得上那穷地儿去，什么也讨不来，你看见什么了就说是阴宅。
八戒，难道说我说话你还不信吗？
信倒是信，也不是说百分之百都对，有时候也有失误之处，看走了眼了。
唐僧听孙猴的话，悟空，你说那宅院不可靠近，为师也相信，那怎样能化来斋饭？
师傅，这么办吧，我看咱脚下这地方就不错，还避风，您那找个干净的地方在这等着，我去化斋，不管我去多远，顷刻之间我就回来。
也好，师徒三人席地而坐，孙猴走出几步又回来了。老师啊，我觉着这个地方妖气甚重，我去讨饭我有点放心不下。师傅，您听我的话啊，我走之后你们哪儿也不要去，就在这地方保险，等我回来一定听你的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好了，我去去就回。可孙猴走了几步不放心又回来了。师傅，我觉着心里没底儿，这样吧，他拿着金箍的棒在地上画了个圈。师傅看见没，我做了法了，我画的这个圈里边平安无事，你们就在圈里头坐着，我没回来之前千万别离开这圈，离开了可就不保险了啊。
猪八戒一听，哼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画地为牢，妥了，把我们爷仨全关这儿了，这猴子没事净出坏主意。
唐僧就说：“八戒，不要发牢骚，你师兄为了稳妥起见也是好意
对了，他竟好主意，我竟馊主意。
这圈画完了，让唐僧坐在中间，猪八戒沙僧一边一个，白龙马靠近，行囊飘全放下。
嗯，
孙猴一看平安无事了，师傅，我们回来之前千千万万别离开我画这圈。
你放心吧，为师记住了。
好，告辞了。
猴走了，
这一个跟头出去就一千多里地，那位说不十万八千里吗？
啊，
分大跟头小跟头，这是小跟头一晃的就到了。孙猴一看，哎，这有人家，在这讨点斋饭吧。正在这时，对面来俩老头，一高一矬，俩老头拄着拐杖迎面而来。孙猴一抱拳，二位老丈请了。
还礼还礼，施主有事儿。
哎，我乃东土大唐来的和尚，赶奔西天前去取经，饿了讨点斋饭，发现这有几户人家，请问这是什么所在？
哦，问这地儿啊，这叫靠山庄。
啊，靠山庄，好嘞，我马上进庄前去讨斋饭，多谢多谢。这话刚说到这儿，出乎孙猴的意料之外的，就见这一高一矬俩老者摇身一变，变成了本地的山神和土地。
大圣，给大圣见礼。
哎，你们两个可恶的东西，在我面前耍戏法，有什么事不直接说，变作俗人，这是何意呀？藏头藏尾，简直是可气之极。
大圣莫气，大圣莫怪呀，我们是被吓得迫不得已呀，
因为不知道您是真大圣是假大圣，方才这一谈话才知道您是真身，我们才变换了原形啊。什么事儿把你吓成那样？
大圣有所非知啊，您知道吗？这座山叫金斗山，山上有一座洞叫金斗洞，洞里有个妖怪十分厉害啊，叫独角大王。
这家伙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横行这一方，无人匹敌呀。天兵天将都来过多少次，降他都没降住，法力无边，把我们全给赶跑了。因此我们没办法，缩头缩尾，经常的变化，估计落到他手里活不了啊。大圣啊，就盼着您来呢，降妖捉怪，确保这一方的平安。今日大圣来了，我们这一验证果然是您，这才现出了本身，万望原谅。
哦，
你们说的这个独角大王是什么变的？
那可不清楚，要知道什么变的就好了。
好好好，我坐到心里头有数了。行了，走你们的，用你们的时候再请你们帮忙。
大圣千万留神啊，多加谨慎，这家伙厉害的邪乎，
我心里有底了。
在这告别，孙猴进了庄子里头，好不容易讨了一钵鱼斋饭，新焖的饭，要了几块咸菜，
心说这个虽然说不能吃太饱了，也能挡住一时，拖着钵鱼一个跟头翻回原来那地儿。再一看，唐僧、猪八戒、沙僧、白龙马是踪迹不见
呀。糟糕糟糕，师傅哎，您在哪儿？师傅哎，
哎呀，老师啊，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劝解？我一再叮咛，你是执意不听，
指定会出事。
孙猴急得在后头找，咱不必细说，翻回头说唐僧哪儿去了。孙猴子讨斋饭去了，唐僧不想动地方，闭目养神。
坏事坏到猪八戒身上，左等孙猴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，猪八戒坐不住了。
师傅，你说这猴子有多缺德，他走了就画个圈把咱爷仨搁到这儿了。你说动不能动，走不能走，这跟蹲监坐狱有什么区别呀？你看他去了这么长时间也没回来，老师啊，不如啊咱往前走一程，我看那个宅子没问题，他还说是阴宅，胡说八道。老师别听他的，我替您讨斋饭去，您看怎么样？你大师兄临行之时再三叮咛不让离开此处，咱怎好随便行动？
我师父，你听他的他听你的，你是他老师他是你老师，怎么颠倒个了呢？我呀这回看清了，他肯定猜错了，不信您上白龙马，咱到前头装他看看，要不是那么回事咱再回来不就得了吗？
他这一说呀，唐僧本来就没主意，这回就动摇了。好吧，站起身来上了白龙马，沙僧挑着挑，猪八戒拎着钉耙保护着，下了山坡往前走，就到了那所宅院。等到街上一看，空无一人，这天也不太晚，怎么连个走路的都没有，冷冷清清。到了宅院的门前一看，大门洞开，门开着呢。猪八戒往里探探头，
有人吗？门上有人吗？
喊了半天无人答言。唐僧紧皱眉，这晴天白日的人都上哪儿去了呢？也没太晚呢。
师傅，这么办吧，您在这门口歇歇，深宅大院背不住人都在后院呢，弟子我到里头去看看。
八戒不准胡来，要礼貌一些。
哎呀师傅，原来要说我粗俗一点不假，跟了您之后的宴路之上啊，我提高了许多呀，我现在净说文词儿了，这您放心得了，
如此甚好。唐僧累了，在门墩这坐着歇着，沙僧看着东西牵着白龙马，猪八戒把钉耙收起来，把衣服规整规整，挺斯文，迈步进了院了。
有人吗？有人吗？
连喊数声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他一看前头院，正厅东西厢房空无一人，心说人在后院的，我一定要看个究竟。